第十一届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
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 TIDF 的轻浮广播。我是小郭，
我是阿敏，敏感的敏。
上礼拜啊 ，TIDF 的套票开卖了。
Oh yeah， 抢在奇幻之前送啦！
相信大家应该都不费任何的吹灰之力就买到想要的票了吧？
对啊，买不到奇幻的观众还是认命买一下 TIDF 的票吧。
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聊TIDF 这次非常庞大的一个单元，这里面有将近40部片，就是我们的东南亚专题，
然后也是卖的最烂
的。先喝了这杯再说吧。
东南亚专题真的是令人好绝望啊。
所以我们今天呢请到两位重量级的人物、哦、
我重80公斤重吗？
等一下大家就知道了。我们请他呢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单元。
嗯，这一集应该会蛮无聊的。
要不再喝一杯？
不醉不归。
那其中一位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
TIDF 的地福林
林木材，
耶、yeah ！
那另一位呢，他的名字就在我们今天两个人的名字，
就是我们的行动代号。你是
小郭，
我是阿斌，他是蓉蓉。
我们欢迎台北电影节的策展人
蓉蓉，
蓉蓉。那我们请两位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那地福林林木材先，
嗨，又是我。
再来是台北电影节策展人，你的名字叫蓉蓉。
哦，大家好。
好，
蓉蓉之前有听过我们的节目吗？
有听过开场的小女孩的打招呼这样子。
那等于是没有听下去啊。
有啦，我们办公室有在听啦，有在听啦，只是我现在有点水深火热这样子，所以
那今天上我们节目会紧张吗？
当然会啊。
真的吗？
那你跟木材熟吗？他说他跟你很熟，你可以
人都在旁边，当然一定要讲熟啊。
你可以跟他划清关系。
蓉蓉对 TIDF 有什么样的印象吗？
从以前学生的时候应该有看过一两次，然后前两年的时候在很早就答应了，然后就是来做决选的评审，国际的部分、哦、看片中间要切换成
看自己的片跟看别人的片。
没有，因为在戏院之间啊，在戏院所以没有办法回办公室，但是在影片看完的时候呢，通常其实评审之间会想要讨论嘛，但是我每次影片看完的时候就会切换到办公室，有很多的事情要处理，对、哦、所以两个脑袋之间的切换还蛮痛苦的。
不好意思让你人在曹营心在汉。
也没有啦，没有啦，我自己觉得比较不好意思，对。
那你评审的过程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吗？
是上一届对不对？
对，
上一届2016
年、嗯、
对、嗯，觉得平日的时候观众也很多，这件事情蛮了不起的。对。
那我们今天其实要来聊目前 TIDF
卖的最烂
的一个专题，东南亚专题哦。那其实请到蓉蓉是因为台北电影节去年开始嘛，就开始关注东南亚的新锐。嗯，
那今年 TIDF 做是才想到要抄人家的是不是？
嗯，对，可以这样讲。
我觉得这样讲话就不太聪明了，因为你要讲的是因为你们两年才一次，所以并不是抄人家的，是本来就已经有想到，只是正好比别人晚了一年。所以其实是同步发展，只是因为我本来就是双年展这样的意思。
蓉蓉神救援，给我们一个台阶下。
对啊，而且 TIDF 这一次的这个专题应该可以说是影展史上最大的东南亚专题吧、嗯、有将近40部片。
对，它其实有点失控啊，因为我也没有想到会发展的这个程度。
那我们现在是东南亚最大的专题，蓉蓉你有什么感想？
不会啊，大家我们今年会做那个东南亚的短片啦，因为去年是剧情长片嘛，那TIDF 今年做以纪录片为主吗？但是我讲为主啦，没有到那个、
嗯、
对。然后我们今年是短片为主这样子，是没有到40啦、嗯、但是也直逼几个十之类的、嗯、对。
那要做东南亚专题是因为你们都去东南亚玩过吗？
不是耶。
那为什么想做？
是你的节目，你先说吧。
我先说，
他 cue 你啦、啊，他做球给你。
哦，我是没去，我记得我只有小时候去过啦，
那就是没去。
对，那可是我去其他影展，也发现说东南亚的影片很多都入选嘛，譬如说三省或者是欧洲影展，然后也在那边认识很多东南亚的影人。 那台湾本来就是接在东亚跟东南亚之间嘛，那我们也知道文化上或背景上也受到很多东南亚影响。反正这个是一个很正式的说法啦，就是我们要多了解他们。可是事实上，我是觉得说他们的创作或纪录片或电影，真的有蛮多了不起的作品，然后这些作品是很值得我们去观看跟学习。
那走在 TID 前面的北影呢，为什么会做东南亚的主题呢？
这一点是还蛮有印象的，就是说你通常去影展的时候，你看到东南亚的导演们通常就是一大票集体行动的，然后你几乎碰到一个他就会跟你介绍其他人的影片，或者是说他们对彼此的作品或发展状况是蛮熟悉的，所以会一刚开始是会有好奇，然后在好奇的情况下你就发现自己的了解非常的少，可是就以活力来讲的话，会觉得说那个地方的发展是应该是有一些什么事情在发生，所以会想说去看看。那一刚开始去看的时候，其实不太知道自己在看什么。我最最最刚开始的时候是从去年前年去菲律宾，然后其实菲律宾去完一趟了以后，只有觉得塞车塞得好严重这样子。然后后来再去新加坡，去新加坡的时候比较有一些感觉，因为菲律宾的影展是菲律宾自己的影人的比较多，那到了新加坡的时候就比较多是东南亚的影人又聚集在一起，而且是一个比较聚焦在东南亚的影片的一个讨论。那个感觉就比较知道他们的活力跟他们的作品跟他们去想一些事情的时候的那个关联性，因为觉得他们在创作前期的时候，他们彼此的连接性和跟彼此分享自己在做什么的那个脉络就还蛮清楚的。
意思是说他们会成为彼此的剧组人员吗？还是说他们的连接是，
我觉得在跨领域的合作，至少在资讯的交流上面是还蛮快的。我去年底去印尼的日惹的影展再去一次的时候，晚上去吃宵夜就发现说他们对于彼此的了解是关于到说你的国家里头的类似还不是属于那种华山那种比较主流的艺术电影院，而是属于那种很小的放另类影片的那种展映空间的发展，彼此都非常的了解，
不同国家之间都了
解，对对对对对，不同国家之间，所以就会觉得他们资讯之间的交流和彼此怎么样子互相支持，然后而且彼此的片子都有看，对，
就是他们很频繁的在做交流，就是看一下彼此的片，帮忙介绍这样。
对对对对对。
所以可以说，你去了一次影展，然后可能认识了某一个人，可能就可以掌握他们整个社群嘛。
当然，每一个圈子都会，就是不管什么样的圈子，都还是会有自己的小圈圈这样子。但是就是大概你掌握到了几个圈的头了以后，很多的片子就会自己跑过来。
那你们在看这些影片的时候，会有觉得东南亚的影片比起其他的国家来说有什么样的特色吗？
那木材地福林讲下话吧。
我觉得就以题材或内容而言，其实他们都会给你很大的冲击啊，尤其是纪录片，他们总是会拍到一些社会上比较阴暗的或者说被忽略的那一面，那这些东西其实在台湾是很难想象的。然后第二个是形式上，我觉得这次我看这个片单大概有两个方向，一种就是镜头比较长的，或者说诗意感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种反而是相反，就是说节奏很快，然后有点像广告或 MV 式的这样。可是这两种好像看起来蛮极端的，但你会觉得说他们在诠释现实的方式或想法看起来形式不同，可是他们对现实的关注是一样的，我觉得这个还蛮不错的。
那你没去过东南亚，你是怎么选这些片？
我就请我的朋友帮我策划这个单。
谁是你的眼？
我认识了一个前鹿特丹的选片人，叫做葛江。那
他是中国人吗？
这个名字是中国人帮他取的。那他是荷兰人，他从2005年左右开始就一直关注东南亚的发展，在鹿特丹也做了好几次东南亚大型的专题。那本来我们就想要往东南亚这个方向去嘛，所以就理所当然找他合作，然后来策划这个单元。
我想问一下，就是在你们做东南亚专题之前啊，你们对东南亚的想象是什么？跟你们看完东南亚影片之后有什么改观的地方吗？
我好像饿了有
点久
这样子，
你再饿一下。
我觉得我看这些片的想法跟我还没看之前蛮接近的啦，因为我在其他地方还是会看到啊，或者是说 接受一些关于纪录片社群的资讯，所以这个东西反映出来对我来讲是没有太大的差别。可是对于像葛江这样的欧洲人来说，他其实有讲到说，对欧洲人来讲，东南亚其实是一个度假的天堂。所以他第一次去东南亚其实被震撼蛮大，就没有想到原来跟欧洲人对东南亚的印象是完全相反的。就是譬如说马尼拉的塞车这个东西恐怖到一个程度，然后他们社会上治安的问题、政治的问题等等的。所以作为一个外国人，其实他去到那边之后也发现说有很多电影的社群的这些导演或是记录者一直在拍类似的东西，是让他蛮震撼的。
我觉得就是也是有点类似，就是说其实之前在影展的时候多多少少会看一些，那在整体比较量比较多的在看的时候，就是说像去年电影节在做长片类的时候，会发现说他们在自己身处的当下的这个时代的思考，和对于比较一种像诗境跟梦境的那个部分的表现，这个部分是可以比较找出来的脉络。但是我发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可能是因为就是现在拍摄器材的普及，我觉得蛮多那种很接近现在的年轻流行文化的这个部分也有，尤其像是比如说社群团体或是一些就是很贴近年轻人现在在关注的事情是蛮多的。那今年因为电影节做的是东南亚短片的原因，因为去年先做长片的时候觉得有一点是先把这几年东南亚的新导演先扫一次，然后今年我们觉得说想要再延续这个主题，但是不想要做太大事啊，或者是说我们比较想要继续去找那种年轻活力，跟我所讲到那种大家聚集在一起的那个感觉，所以我们今年是往短片去走的时候，我觉得短片里头甚至有一个比较野的感觉，是一个比如说像是在台湾或者是说像是在东北亚，就是像日韩这种现在都我们都比较讲结构，讲起承转合，然后讲一些动机，这些部分我觉得是比较没有这么的受到束缚的。今年我觉得看到有一两个导演他们自己本身在影片的叙事或者是去抓影片的感觉的时候，其实还蛮直觉的，然后那个东西我觉得还蛮迷人，然后那个东西有可能是跟自己的国家的一些传说或者是一些野史这些之类是有相关，我觉得这个连接那个青春的感觉是还蛮不错的，
就是非常的野性非常的活泼。那这次 TIDF 也那个放了一些北影放过的片，柔荣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吗？
也没有说放过一些啦，就只有两部而已啦。
哦，好，
就是一部是《眼喉论》，是我们那时候2015年的时候放的一部影片，但是那时候其实不是针对印尼的原因放映的，那时候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应该算是第一次策划，所以比较还在天马行空一点的，那时候在想说人与动物的关系，那一年的主题它深入了印尼的大街小巷里头，那个活力我觉得是蛮有趣的，觉得说哎，有点惊讶说哎，原来印尼也有这样子的很跳格的这样子的影片，所以选卡文是2015年的时候电影节选的一个焦点影人，那时候我们选了四部影片，那年他有一部剧情长片找了浅野忠信，因为毕竟想说找了浅野忠信来演嘛，大家应该然后又找杜可风来拍嘛，所以觉得说他应该是一个比较能够让大家接受的一种介绍的入口吧，那也一起放了他的其他的三四部影片，但是那三四部影片就非常的朋克，非常的 hardcore， 非常的逼了。对，
这一次 TIT 放的卡文的片是如何？
呈现一种世界末日的感觉，
哇，就跟我们票房一样。你们推一下片吗？
卡文他背景其实很丰富，他有拍过四十几部长片，数百部短片，他是导演又是摄影师又是诗人又出版书又是音乐家，他的音乐造诣甚至是在欧洲做巡回演出的那一种，所以他是一个不可多得，或者说一个怪才吧，一个鬼才。
那这次我们也会邀请卡文来，不然就请他表演一下好了。
可以啊，
还有其他就是这次 TIDF 测东南亚最大的专题里面有哪些特别推的片吗？
有一部是十个小时的片嘛，这个大家应该知道
了。超划算的，就是如果你很聪明买了 TIDF 的套票，就可以花50元看十个小时。
那我自己是觉得说这个专题里面还是包含了一些很值得被介绍的影人啊，甚至你可以把它看成叫电影人的那种小专题。然后有一位是我很喜欢的菲律宾导演叫 Rox Lee 罗克斯里，他其实年纪蛮大，大概60几岁，算是菲律宾最早的独立动画和漫画的导演。那他这次有3部短片会在 TIDF 播映，是一个很独立然后很 hardcore 的拍片方式，可是他呈现的那种对菲律宾的关怀我觉得很动人。然后另外一个是印尼导演叫 Edwin， 其实这个他在国际上也是蛮知名的人物。那他有一部片叫做《花园》，
也很 hardcore，
他在荷兰念书的时候拍的。那这个花园是双荧幕的放映，左边的荧幕是当年荷兰殖民印尼的时候的档案影像，右边的算是他自己创作的仿的档案影像。
你可以讲清楚一点吗？
影片就是说当年的影像是拍一个西方人走到花园里遇到一个女性， Edwin 就在想说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所以他就创造右边的荧幕，他们开始在花园里面
疯狂的，
对，疯狂的性爱。那这个性爱其实它暴露的程度比 A 片还要 A 片。
其实我觉得片名比较适合取为性花园。
这个东西蛮，不管是挑战我们啊，就影展方，其实它也蛮挑战观众，甚至它也挑战了台湾的电影检查制度，到底他们会怎么分级我也不晓得。
去年的时候 Edwin 他有一部影片叫Possessive， 就是在前面的时候前半个小时大概40分钟是属于那种校园纯爱片，就是男孩爱上女孩然后两个人开开心心的谈恋爱的一部影片。那当然后面就变得比较暗黑，但是整体来讲还是在一个商业片的脉络里面。那时候我其实觉得有点好奇的是，因为我看的时候觉得跟之前 Edwin 的片子蛮不一样的，所以我那时候也问在印尼的朋友说，就是你们对于他的影片的转型有什么样子的感觉，你们会觉得他转到商业去了吗？但是印尼的朋友们觉得说他那个命题还是都是一样的，然后而且他们也觉得没有分什么叫做商业片或者是非商业片影展片这种，所以并没有说 Edwin 现在拍比较商业的影片，就是那个他们去想影片的分类跟我们的去想说这个是比较艺术片，这比较影展片，这比较商业片，那个想法还蛮不一样的。对，
蓉蓉介绍这部片很吸引人哦，不过 TIDF 没有放，大家就记得 Edwin 这个导演哦。那木材还有没有接着想跟大家介绍的？你怎么说？
我们还有一个泰国女导演也是放了她3部片，她有被誉为说是泰国第一女导演，叫平帕卡。那她也曾经担任过 TIDF 2014的决选评审，那现在她是新加坡影展的策展人。那我们今年放她3部片哦，《重返》、《将军的秘密》还有《紫色王国》。其实这3部都是用很隐晦的方式在讨论，譬如说他们的原住民被国家机器所杀害，或者是说原住民族的夫妻里面的丈夫莫名其妙失踪了，然后这个东西都会去隐喻说泰国其实在一个军事监视或者说被军权所霸占的这个政治领域下发生的事情。其实它还蛮隐晦，但是它的光影会让你觉得哇，怎么拍得这么好这样子。
我觉得东南亚的影片有一个特色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他们有一些想要讲的事情但他们没有办法很直接的讲出来，那他们就会有非常多奇形怪想的，不管是剧情啊或者是用比较多其他的象征跟比喻去介绍他们自己国家里面一些困难的地方。那其实这个东南亚专题 TIDF 其实是用地区性的方式也有做一些划分，那木材也可以再跟大家补充一下，比如说每个国家可以注意的状况是什么吗？
譬如说菲律宾当然就是拥挤的交通啊，或者是那些总是在社会边缘被忽略的人，然后或者是说他们贫富差距非常非常大，像这样子。然后如果是印尼的话，当然就是他会去讨论第一个是种族问题嘛，排华，或者说发生在他们历史里面的那种屠杀，或者说还被掩盖的真相。然后再来就是泰国，就我刚刚讲的
军政府
的事情嘛，民族化的事情。那如果你还谈到缅甸，当然就是宗教的问题等等等。所以我们这次的片单它并没有包含所有东南亚的国家，譬如说寮国其实它就没有，或者是越南其实只有一部片。那某种程度上也是说这些国家它本身就没有比较健全的电影工业，或是电影社群也不是像其他国家那么活跃，所以要找到片没有那么容易。但总体而言，这一次算是 TIDF 去希望介绍东南亚他们的创作浪潮， 好，所以我们叫做东南亚真实之浪，给台湾的观众认识。
这集真的是Podcast 以来最学术性的
一个对谈，
没错，
也不一定，
应该是说，我觉得这个单元其实有点赋予我们对于东南亚或者是甚至影片创作一种更多元的想象吧。
其实刚刚木材在讲那个各个国家不同的话，可是到了介绍电影节的那个东南亚的短片的时候，它所呈现的样貌又很不一样。就像在印尼的部分，就会发现他们性欲上真的是好感，他们很多的画面还蛮敢呈现的，然后在对，就是去对，就是去呈现性的，呈现性的这件事情是还蛮不手软的这样子。然后菲律宾的部分，我倒觉得是蛮野的，就是形式上蛮敢的，以及尝试不同的那个东西是还蛮不一样的。新加坡的部分就比较多是关于他们的移民啊，或者是一些种族议题，所以其实就是从比如说从纪录片的部分去选，或者是说从不同的脉络去选的时候，所呈现出来的样貌也蛮不一样的。
那蓉蓉看了 TIDF 这次的片单，有没有比较期待
的？我好不习惯被叫蓉蓉。
你还记得你叫蓉蓉吗？
我不习惯，好，没关系，继续。
比较期待的影片，
我是有看过的片子了，《铁道捡风景》的这一部，就是
文青推荐。
也不是文青推荐啦，
你刚明明就说是，你又反悔了。
不是啊，因为我觉得刚刚你们的策展人有先讲说，那个有一个十个小时的片子可以进来大家睡觉。可是我觉得，如果真的是要感受睡觉的感觉的话，比较像是这部影片，因为它这部影片叫《铁道捡风景》。那时候我觉得看的时候，它有一种去复制了在坐火车的感觉，就是你坐火车的时候，有些时候是看一下外面的风景啊，看一下里头火车里面的人啊，然后看一下书，然后就不小心睡着了，然后睡着的时候起来的时候又再看一下到了哪一站，然后看一下车上的人是哪些，然后看一下自己刚刚不知道读书读到哪一页。然后我觉得这部影片它的那个调性跟舒缓的感觉，其实你进到那个韵律里头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它有一个，我其实觉得这部影片很适合在火车上放，可以试试看在火车上放，
火车放，
就是你们之后巡回的时候，你们干脆去谈台铁在火车上放电影好了。然后这部片子就102分钟，你们就看102分钟，
从
台
北
出发，从台北102分钟坐不到屏东，而且它的那个火车应该比较适合平快车这样子，可以去体验一下那个感觉啦。
谢谢蓉蓉帮 TIDF 打片，那给北影30秒的打歌时间好了。
那就是之后那个等 TIDF 看完了以后，就来看电影节的东南亚短片，就生猛有力啊。然后
好，这是蓉蓉跟大家的约定哦。
生猛有力以外，我还在想四字成语了，但是现在还没有，因为我现在还在赶快把片单结完，所以还没到打片模式里头这样子。
你们最近会很忙吗？
哦，当然了。
有 TITF 忙吗？
哎，当然是也没有啊。
忙翻了。好，那就今天谢谢两位很哈扣的策展人来跟我们分享这个哈扣的单元，请大家久久我们哈扣的票房。
不会，
等一下我们要再补充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哦是哦，
就是这一次的东南亚专题啊，除了放片之外，有一个非常大的论坛叫做东南亚由远资金由心而终，是在影展期间5月8号2点到4点，那会有策展人还有将近10多位的东南亚导演群来跟大家分享他们的创作经验。
希望林木彩担任当天的主持人可以好好 hold 一下这个大乱斗的场面。那我们今天就谢谢两位策展人来上我们 Podcast 的节目，把他们送走吧。
请问还有人听到现在吗？
听到现在也是有缘，不然就去买个几张票好了。不过手册推出之后是蛮多人就是陆续的来跟我们表达说，就是这次的节目真的很棒，然后很有深度，
包括东南亚专题吗？
对啊，大家刚刚也听到多有深度了吧。
当 TIDF 的观众是很幸福的，
没错，宠坏你也无妨。
拜拜
拜拜。